成长啊。这两天呢我去了一个地方啊，去带孩子春假出去玩了一下啊，还有一些搅扰，就是邻里一路上看了都是图腾，很多的那个，所以他们说加拿大的那个坚固营垒啊，就是那个图腾，就是那个印第安人的啊，雕刻那些那些怪物一样的东西啊，我就感觉邻里有一点搅扰。回来时候睡觉呢，就哎那个邻里乱七八糟做了一些梦啊，乱七八糟的梦，我觉得挺吓人的。后来我就等候神啊，等候神，我说我要再一次来等候神。等候神以后，我就开始敬拜啊，敬拜。敬拜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神就把这一句话赐给我，就是说可能是要来医治我的灵啊。还有创世纪一章啊一到三节，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我的里面把这个释放出来。好了，他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还有我突然在灵里的感觉，我就发现我这个里面呢，就好像有点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感觉在我的灵里。我就发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我的里面，光和暗把它分开，因为太混乱了，有一些搅扰啊，一下就把它分开了。神的灵运行在我的里面，对我就有一些医治啊，立刻就有一些医治，然后光和暗把它分开。我在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呢、啊，确实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黑暗，比如伤害啊，还有一些嫉妒啊、纷争呐、啊，还有一些很多惧怕啊，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呢、啊，就可以让我们里面的光和暗把它分开，把黑暗除去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世界，神说他起初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这个宇宙，我就为着他的创造来感恩，非常感恩啊，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啊。然后神的灵在这里运行，在我的里面来运行，所有都有了秩序。然后这个光的运行的时候的话呢，因为它是有光嘛，在我的里面，我就来呼求这个光在我的里面，求圣灵在我里面来运行啊。我觉得大概的有一灵里的一种感觉，我就发现以色列人当时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啊，也看到那个这个光，其实就是约翰福音讲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光，他就是光。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那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所有的光，就是父神的光，耶稣基督的光，我们里面充满了就是神的光在我们里面。那现在我们还是不是灵魂体都是神的光在充满呢？这个要打一个问号啊。不是的，在我的里面最少不是的啊。所以我要呼求这个光，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医治。医治以后呢，我就觉得好，我就在领受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这些经文，我就发现神在对我讲话，这些经文是神在对我讲。我突然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感恩，神在预备我们，在灵里我就看到神好像把这些话对我讲啊，在灵里对我讲，哇，我说神啊，你怎么这么好啊，你在带领我啊，你在恩待我，让我知道这些话是你在对我讲，非常感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八到十四节，他又增加了一些经文啊，预备起。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你们要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把它往回打一下。我再一次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刚才我读到了一句，就是说，你们虽然不好，不是叩门，因为你们凡祈求的。我觉得在叩门的这个时候，在叩的时候啊，叩门的时候，其实你在叩他的门，叩谁的门？去神的门嘛，对不对？在叩他的时候，凡你祈求的就得着。他这个经文其实出现了几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因为凡祈求就得着，寻找的就行，叩门就给你开门啊。我就一直在读这个，你把这个门，在祈求这个门的时候，就像这个光一样，它就会进来。你要认识这个光，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他就是生命的光，他就是生命的粮啊，他就是啊，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磐石。你要来叩，你要认识他，你一定要来认识他，而且不是二手的，是一手的，你要跟他面对面的来认识他。然后中间他告诉你了，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啊，求一反给他蛇呢？你都知道你们不好，但是你知道把好的给你的儿女，神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就是把这个光要给你，圣灵就是要给你，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光。你生命要是没有这个光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再翻到下一页，我就对这个窄门有了感觉。窄门，你们要进窄门。什么叫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这段时间遇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我不觉得有什么。后来我发现有一点问题，我就问一个弟兄，我就说这个事情要先向你的话，你怎么来处理？他说这个事情呢很容易处理啊，就跟我讲啊。当时我就想，哎，他这说的很对哦，很容易就被处理了。他就说啊，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呀，就是这个魂呐，预备的太少了。一说我这个装备太少了，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来等候神的，就要问问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魂呐和这个体呀太弱了，没有训练过啊，就这样讲啊。后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没人听的耳啊，很不容易，反正什么事都很喜欢得人啊。所以这个呢，就让我知道什么是窄门和宽门。窄门是什么？圣灵说凡事他都愿意来引导你，凡事他都愿意来带领你，你愿不愿意走这个窄门？这就是窄门。你不要觉得一件事情很容易，一来我一个主意，那就是宽门，那个门很宽，那个门特别宽，你愿不愿意走？宽门是很容易走的，窄门是不容易的。你有一件事，你可以在那里紧问紧问，你可以问神问半天，一旦问出答案来，我一点事，三天过去了，我就问神，这是窄门。窄门是不容易的，我现在发现了，非常不容易。但是你一定要走这个窄门，你不走这个窄门，你走，你可以走宽门，有没有人说你啊？你要怎么走，你怎么认为都可以。但是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自己的啊，我自己，我就发现我要凡事来寻求他，凡事认定他，他就必指引我的路。这他给我的应许，就像他前面讲的，叩门就给开门，哦，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啊，让我就不至于感觉太好了，很多光照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他一直在说启示录八章九到十三节，他说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而且他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从天上落下来，降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这都是牧者们解释过了的，就是说 在物质，在这个物质，我们就以或者有些解释，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但是我自己的就是从字面上来认识，没有那么多的解释，就从字面上来认识。字面上我就来看这个，我就感觉这个灾难好像不断的加强、加强、加强、加强。为什么要两个小时的恩膏聚会？为什么什么窄门，或者是宽门？他要告诉你，我又看见一个心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那吹那渠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就是灾难啊、哦、灾难就不断的在加强，一开始是在自然界，在物质界哦，然后他又说日月星辰降到了日月星辰，然后再降到什么，降到住在地上的民。这时候要说祸灾祸灾祸灾，我相信这个灾难是很大的啊、哦！我们为什么要装备，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窄门，要竭力进入那个窄门。没有这个窄门，我就发现这个窄门是需要付代价的。前段时间讲的启示录，岂不是你是瞎眼的吗？你是赤身露体的吗？他耶稣基督看我们在外看和在里看是不一样的，他在灵里看的，外面你看的好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你在灵里深处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的。他是指的是灵里，就进了这个窄门。所以要求神来特别的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啊、要求神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窄门，我也灵里感觉到是一个速度，窄门的速度，灵里的啊，灵里我感觉这个速度我跟不上，就这个时间，我就发现我在神里面，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再算了一下这个时间，我就发现我赶不上，不管是在灵里面的还是在物质界，我都追不上，我都追不上，我就发现我物质界我也没预备好，我灵里我觉得也没有预备好，我就看到那个辛迪·杰卡普发的那个预言，给我有一些开启。他的开启就是什么，就是你将要进入安息，所以我命令所有与压力有关的问题都要得着彻底的解决。今年你只要有压力，你要求神把这个压力全部拿走啊、哦！还有就是说你各样身体的疾病，在末后的时代，这个身体有疾病到时候你看病都很困难了啊、你像北美的话，他就做这个芯片的话，没有这个芯片你看不了病的，你也做不了买卖的。这个芯片一出来，因为只有这个芯片你才能再去付款呐、付钱呐、到后来你不能做这个了，这就是那个666的那个启示录讲的啊、哦、那你就什么不能了，你身体有疾病你要赶快祷告，要使你的健康要起来啊、身体的健康你要做预备啊、还有就是第一，还有就是我会昌盛并且付清所有的债务，要祷告求神。这一年说的债务，我自己我从来很少为债务怎么祷告，我的房贷我从来都不觉得要祷告，我发现我突然要祷告求神，我觉得这些都是要神迹来做，而且你说等候也好怎么样都好，我觉得都已经来不及了，来得及的就是要神迹，就是辛迪·杰卡普说的转败为胜，就是郭美江说的创造性的神迹，把这所有的都要求神来带领我们啊，解除我们所有的压力，让我们在今年这个信心要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要把贫穷在我们的当中彻底的把它赶出去啊，还有各样的问题啊，你都要求神来把它解除，全部要得着翻转的一年啊。我再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见证啊，就是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江秀琴讲的一个见证啊，我是听到不知道哪课她讲的，有一个姐妹呢，她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姐妹，很平凡。她有一天在教会的门口啊，那时她看了异象，叫门口她就看到远处啊来了个大石头，那个石头很大啊很大，她就在门口呀看到牧师了啊，看到牧师她就说，哎呀牧师啊，这个有一块石头要向我们走过来了呀，啊，是不是要预备一下呀？后来牧师说：“哎呦， 没看见呐，没有什么啊，那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后来过段时间，他姐妹又看到那个石头越来越靠近了，他说呀，牧师啊，好像这个石头越来越近了呀，要砸到我们了，可能要逃不了了了。哎，牧师，哎，这时候好像有点感觉了啊，看到了，有点看到了，看了以后，后来这个石头正就靠近了，要下来了。哇，这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石头就像一个灾难，强的灾难，好像一个旋风，像美国突然一下席卷一样的过来了。好，他们一看以后啊、那个。他们每个人的教会，每个人都心里都很清楚要往那个山上跑啊，大家就都哗全往那里跑，就是到那个山上那个洞可以躲开这个石头，可以躲，想着就往那跑，都跑上去了。跑上去了以后呢，那里面有个门，大家都往那跑，他们就在那里说开门呐、啊，开门呐、啊，因为这个黑暗，这个石头可能是估计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黑暗，或者很大，就压进来了，就肯定是不行了。啊，就像启示录讲的，我看还有很多的灾难。后来他就敲那个门，但是那个门呐、啊，大家就很费力的敲，因为大家平时大家都在追求，不觉得有什么。在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都去敲那个门，啊，就猛敲。后来有的人就已经敲得不耐烦，就开始那个愤怒就上来了。哇，你这些人，怎么不开门呐、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啊？这就把里面的那些很多对神的那个愤怒啊，全部把它激发出来，就开始骂啊，就大骂。因为他开不了，就这个灾难就要临到他，怕嘛。后来那个姐妹呢，也还在后面，还不是在前面，也跟着一起啊，就急啊，要拍那个门。但是突然一股力量，噌一下，那个姐妹进到那个门里去了，进去了，后来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就看到那个里面的人呐、啊，好平安喜乐，还一起来读经啊，祷告赞美。但是再一看这个门后面。外面怎么提这些里面的，里面这个门别人听不见，听不到，在敲，不知道，只知道他就砰一下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所以我想这个见证的话呢，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些震动或者有些什么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求神来祝福弟兄姐妹。好，把时间给你们。
这个经文现在给了越来越多，内容呢越来越丰富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经文呢，它是要给我们一个就是框架，它其实是要给我们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的里面呢，要有很多的这个内容，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这个经文主要是给我们一个框架，三段的经文。就是把我们这个框架的这个把它支撑起来我们就是说需要接受装备需要有一个圣经的这个框架。那么呢，这个前一段的经文呢，就是说它这个经文我相信最落到实处的呢是马太福音7:8-11-14，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题目，叫做末日得胜之门，末日得胜之门。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加上创世纪和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框架，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就是需要有一个框架，创世纪和启示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才可以正确的来应用这个马太福音，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回应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教训，所以呢，这个创世纪的这一个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框架，这个启示录的这一段经文呢，是给我们一个圣经末世论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这一个马太福音呢，它是给我们一个这个圣经人生观或者是智慧的人生观的一个框架，也就是末世得胜的一个途径，它给我们一个框架。这三个框架就构成了这个信仰的一个框架，我们需要有世界观，是圣经的世界观，也需要有末世论，也是圣经的末世论，然后呢，再要需要有圣经的人生观，这三块呢不能缺少一个这个现代教会、北美教会、欧洲的教会之所以失败呢， 啊，就是华佗失败萎缩的原因呢，就是他失去了圣经的这个世界观和末世论。啊，他是在，当然他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这个中世纪啊，一直啊都是没有。但是呢，他这个到现代呢，啊，他受到这个科学革命，啊，教育，啊，工业化、城市化，啊，等等啊这一些啊这个启蒙运动啊这一系列的几百年、五百年啊的这个挑战。他挑战呢，就是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和末世论呢，就是把它冲掉了以后呢，这个教会和基督徒呢，就变成了一个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啊，这个人为中心的信仰太狭窄了，无法去回应这个科学啊、工业啊、教育啊、媒体啊各方面的这个挑战。啊，特别大学啊，很多的信仰到了大学就没了，啊，抵挡不了啊这些这个冲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信仰框架太小了，以人为中心，啊，就是那么一点主观的一点点的东西，无法回答科学、教育啊这个工业化各方面知识啊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挑战啊。所以呢，但末世这个挑战更大。啊，就是末世没来，教会都已经被冲得稀里哗啦，那么到末世挑战的时候更加不堪一击。所以神训练啊，我们装备我们啊，成为心腹的军队，他首先要我们恢复这个啊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末世论、圣经的人生观啊，这样子你就可以来抵挡啊这一切的这个攻击，来给得胜啊。所以第一段呢经文呢，就是讲到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呢，就是强调就是万有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整本圣经的第一节经文，这是一个整纲，这是个前提，啊，所以呢，就是从创造论，上帝是创造主，人万物啊，这个地球科学研究的一切，包括人自己都是受造物，这一点要点清楚，天地其实就是包括了这个。星体、地球和地上一切的所有包含在里面，啊，然后呢，他为什么又增加两句？啊，增加两句呢，就是第二节讲到天，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说是一个黑暗混沌，就是无序的一种状态啊，在没有创造之前。但是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就是说这个创造啊，神是借助他的灵啊，在。运行在水面上，在创造，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神的话，神是借助神的灵和神的话在创造，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神不仅是借助他的灵和他的话进行了创造，而且他也在掌管万有，神是借助他的话和他的灵呢，还在掌管着万有。神不是创造以后就退休了啊，这个是最可惜的，就是说这个18世纪啊，这个基督教回应这个科学，就提出了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哲学，就是说宇宙是个钟表，神是个钟表匠啊，他创造的这个钟表呢是完美的，所以他就退休了啊，如果还有一点不完美啊，他修理一下，但是呢科学发现那一点不完美也可以用科学解释，所以就彻底退休了。他就实际上就把神排斥掉了，你知道吗？神创造以后就退休了，这叫自然神论啊！就在教会里面就表示还有一个版本，就是圣经写完了神就退休了，所以呢这个是极其糟糕的变复道副教学，完全背离了这个圣经的世界观。神是借助他的灵和他的话创造了万有，也借助他的话和他的灵在掌管着万有，万事万物，人万物都在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这个话语的掌管下面，上帝的主权主宰从来都没有动摇过。但是很可惜，我们这个基督教有在面对这个现代的这个挑战做了两个糟糕的回应。第一就是自然神论，就是神造了这个大机器就退休了，后来他们发现不需要这个创造者，他本来就一直在这里运转，就是这个唯物主义就这样产生的。然后呢就是圣经写完了神就退休了，然后呢就说你们就去读经吧，所以大家吵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才有林志明的事情没办法处理 啊，如果教会有一个正确的按照圣经的这个建造，不会有两个个体的个案就没办法处理越闹越大啊，这都是失去了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末世论啊和这个圣经的人生观，一切都是在这里。那么呢，他如果离开了这个圣经的世界观，那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一种呢，就是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这就是无神论啊，无神论不信神的自由派啊，就是把神撇开，就变成了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啊，这是不信神的啊，很多人不信神嘛，掉到这个陷阱里面。那么教会呢，就落在二元论的这个里面，二元主义。二元主义呢，就是说世界是按世界的规律啊在运转，按照科学和学术界的发现的这些规律在运转。那么信仰呢，啊是按照圣经所讲的在管理，这两个领域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二元主义就是啊无力，完全的无力，世俗化教会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失去了圣经的这个世界观，落在二元主义。啊，两分，啊，这个信仰是私人的领域啊，你去啊读经啊、祷告啊啊，就嗯，都是在私人的领域。这个公正的领域是按这个科学、按这个社会学、按这些学术界发现的这些规律在运转的，两者没关系，啊，所以呢，这个神对万有的掌管没有了，完全没有了。这你看是教会失败不失败？这样的一个头脑。完全抵挡不了世界的这个啊影响，啊，在末世更加不堪一击，啊，小小的裁员事件就把教会打得稀里哗啦，我们教会要反省，不是个人的问题，啊，乃是整个啊圣经的世界观和这个末世论啊人生观啊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框架，我认为这是一个框架，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啊。关系到上帝的掌管，上帝的灵，上帝的话语怎么掌管万有，这个内容是很大的，我在这里只是讲到这里，就是一个圣经的世界观。然后我们看后面圣经的这个末世论，啊，这个圣经的末世论，这个圣经的末世论是非常重要，啊，它的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它告诉我们这个人将来是要跟神交战的，你做的每一件事将来都要受审判，啊，这个世界观必须跟末世论结合，如果将来没有审判，那人做事就不负责任，那他当然就为今世的利益牺牲，就可以放弃一切，可以打破所有的底线，你知道吗？所有的敬意，所有的底线，在这个今世一个一个被打破，啊，比如说同性恋的法案通过，厕所法案通过，为什么这一些安乐死现在要通过？为什么这些法案这些底线一个个被突破？因为没有审判，不需要交战，你那么我今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必然的。而且我们的人生也没有目标，没有将来永恒的目标，只有今世。你想想看，你的信仰还有什么力量？什么力量都没有了。只是跟世界比精彩，看哪一个更精彩，那个比得赢吗？啊，所以这没有末世论，这个就没有负责任的人生，没有有力量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啊，所以这一个审判，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仅是神创造了万有，掌管万有，他要审判万有，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神的面前交战。是一样，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圣经的末世论，啊，这是圣经末世论。所以你看到这个八节到十一节是海和水受审判，啊，创世纪里讲的海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审判上帝在末世他要审判这个海和众水。十二节讲到星体天体要受审判，天体日月星要受审判，啊，创世纪讲到日月星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读创世纪第一章， 啊，讲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日月星天体都要受上帝的审判。啊，这个是什么？十二节、十三节和十三节以后的，是讲到后面的三个天使吹号，是要代表地上的民都要受上帝的审判。地上的民，所有的人都要受上帝的审判。啊，上帝不仅是创造之主，他也是审判之主。这是我们的末世论。啊，审判会有两种结局。啊，通不过审判的，啊，被定罪的下到地狱里面去。啊，通过审判的，将来要进到千禧年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将来在永恒里面新耶路撒冷。啊，这些内容就多了。但是这是圣经的末世论，离开了圣经的末世论，基督教是不负责任的，啊，是没有目标的，也是没有动力的，必然是软弱失败的，啊，所以我就不讲了。这个我只是说一个框架，但是这个框架非常的重要。它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它为一切的这个啊，所谓叫做啊，天堂的启示、地狱的启示，写好多的书啊，那些立下一个根基。为什么这么多书没有人理睬？因为没有一个末世论，没有一个末世论，它就没有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一些啊，看到各种的意象的啊，教会没有引起重视。但是立下这个末世论、圣经末世论的根基以后，啊，那一些一切都要受到重视。啊，是神在这个末世让这些弟兄姐妹有这些经历啊。但是我们现在没那么多时间，我们只是说这是我们的框架，圣经的末世，圣经的这个创造论，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末世论，是我们的信仰的框架。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第三中间这一段马太福音，这是我们要落实的啊，这是我们要落实的。我们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圣经的世界观和圣经的末世论的背景下面来了解啊，耶稣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这些教导，这些教导啊，这个教导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末世挑战的一个背景下面啊，把它理解为末世得胜之门，啊，末世的得胜之门啊，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框架，我每天都要。等候神，赞美神啊！我们要学习了，然后我迫切谦卑顺服，我们要啊学很多的这些功课，这是都免不了的。但是啊，这里给我们一个框架啊，我们末世怎么样可以得胜啊？所以呢，这里呢，这个第八节和十一节呢，给我们一个应许，天父的应许啊，这个天父的应许呢。它实际上是给我们，就是说就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就是条件啊，一个得胜的条件啊，就是我们这个条件其实是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儿女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跟他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血跟我们立了约，因此呢，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孩子。因为我们这一个约的关系，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这个儿女跟天父的关系，要得到真儿子的心。那么在这个末世啊，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因着这个约和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从天父那里得到一切的供应。大家明白吗？这是给我们一个天赋的允许，这个是得胜的一个条件。我饭也吃不了啊，怎么水也没有喝了，我活不下去了，还怎么得胜呢？哎，这个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允许，因着这个约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天父他可以从无变有，在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他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确啊，要确实要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我也不再重复了。啊，但是今天的经文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呢？他把我的框架扩大了啊，所以上次你让我讲十二节，我就觉得我那个上次的框架太小，所以就解释不了第二节。但是这一次，哎，他把这个框架整个的扩大了，所以我也可以解释第二节。啊，第二节是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在这个末世是非也是很重要的。 耶稣基督的新约是我们跟上帝一个儿女的关系，上帝会供应他儿女的需要，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末世，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指的整个旧约，整个旧约啊，就是说在这里呢，他是用这个爱人如己来概括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啊，就是啊，你们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就是爱人如己啊。耶稣说这个整洁这个旧约，这个尽心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尽心爱神呢，他在第一个部分呢就已经讲了跟神的关系，儿女跟天父啊，尽心爱天父啊。这个呢他就说是他从人的角度来讲，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呢，就是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啊，待人怎么待你啊，你也怎样待人。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词呢，实际上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彼此拥有，你知道吗？我们讲拥有，爱人如己就是彼此拥有，你知道吗？我们用这个彼此拥有，就是说用一个稍微不同的说法，实际上强调的就是这个律法跟先知的道理，就是爱人如己。你把你跟人不是分开的，你和他是一体的啊！你爱他就是爱自己，他的成功就是你的荣耀，他的软弱也是你的软弱，这不就是爱人如己？这就是拥有，拥有的最高境界啊！这就是我们讲的拥有。这个拥有在末世得胜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不是一个个人的信仰啊！在这个末世大灾难里面，一个人很难站立得住。我们必须一群人，大家一起站立，彼此拥有，就有力量。神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神的丰富就在我们的当中，神一切的资源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就可以得胜。啊，魔鬼就知道这一点，他要分裂我们，所以才有裁员事件。裁员事件的目的就是要把教会打得稀里哗啦，全部分散。你们互相斗吧，你追究我的责任，你来定我的罪，我来定你的罪。啊，把五孔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个完全就是跟神的心意是相违背的啊！把别人都跟自己分开了，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落实啊，彼此拥抱。然后后面是重点，其实后面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也没有什么时间跟大家讲，要进窄门。末世的得胜是那些进窄门的人才可以得胜的啊，那些走大路的进宽门的是灭亡的啊，这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我们中国人都是什么随大流沉重行李啊，宗教的保守主义，人越多越安全，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是灭亡之路，我们要得胜要走窄门，窄门才可以得胜，要走小路，要人少的，你要选择啊，这是非常非常啊，这个重点，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其他的经文很多时候都上次以前都提过的，这个是没有提过的，但是跟我们现在非常相关啊。我们要走窄门才可以用到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人是少的啊，这才是永生之路，这才是得胜之路。那么什么叫做走窄门呢？第一，十字架的门，十字架的路，这是窄门，就是行道的路，听了神的话要去行啊，这个就是走窄门。为什么大部分人听一听啊，当作耳边风，或者是当作什么知识的乐趣，讲一讲就算了，听一听就算了，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行道的是少数，是窄门。这个是圣经里面，你去看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意思。行道就可以进天国啊！这个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这就是窄门，行道的门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谦卑与顺服啊，行道。怎么可以行道？ 谦卑和顺服。没有谦卑和顺服行什么道？没有谦卑和顺服不可能行道的，行道的啊，必须学习谦卑和顺服，必须过这一关，不过这一关的都不可能，都是宽的。谦卑和顺服，十字架的路，行道的路，窄门。第二，漠视心腹的路。聪明的童女，童女有愚拙的，聪明的预备油的，不预备油的啊，预备油的 是什么？聪明的童女是走窄门啊，不预备油的是什么？愚拙的童女是宽的。现在大部分都是睡着的啊，不预备油的愚拙的童女，但是我们要选择做聪明的童女，这是窄门，漠视心腹的路啊。所以我们啊，就是要啊，神给我们爱我们，他给我们一切的资源，让我们来走这个漠视心腹的路啊。这个里面包含的内容当然是很多的，所以你就看到，实际上这三段经文是一个很大的框架，它几乎把我们啊这个教会所教导的、所正在做的很多啊，都包含在里面。我们盼望啊，大家就是要有一个回应。第一呢，要得着真儿子的心，啊，要跟阿爸天父尽心尽意的爱神，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第一个回应。第二，我们要彼此拥有，啊，我们要彼此拥有，啊，彼此相爱，啊，要落实，才有力量，啊，才有抵抗能力，啊，然后第三。我们要走禅，要进禅，要走行道的路，要走牧师心腹的路。那我就先到这里。
好，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回应？杨牧师有没有回应？
我分享一点，就是刚才同学讲了，后来讲了三点啊，就是我有感动，还是我想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得到真儿子的心哈，就是认识天父，因为这个的的确确就是帮助我们走这个末世的十字架的道路和走这个心腹道路的这一个非常根基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天父在保守我们，在看顾我们，引领我们在走一条正确的路，我们走到一个程度上，我们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了，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就我们需要有个知道真认识父爱我们，他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路，是一个是一个蒙福的一路，是一个走向永生的这一条道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年来讲，我就越来越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个经历性的在神的里边对神的一个经历性的认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就是今年呢，郭牧师也来讲过，说我们今年是有一个创造性的神迹哈，所以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怎么来认识天父啊，他的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能力，就是我们要特别要认识神在我们的有一个创造性的这个神迹在我们当中。所以刚才我们来读到创世纪一到三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神呢，他不管在创造这宇宙的时候世界的时候，是使用他创造的能力，他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运行这个创造性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造的人嘛，在耶稣就都是新造的人，所以神创造性的能力呢，今天依然运行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但是在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呢，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呢，是用了六天吧，六天。所以呢，神创造性的神迹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就是一下子就发生了，但是呢，很多呢，它是需要时间。你看老我这个生命的一个更新改变，它是需要时间的，就是。但是当它开始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庭需要来得胜的那个地方， 你觉得好像你祷告了很久，说这样求父嘛，说求父他就给，但是你祷告了好久都没有看见，都没有得着，你就失去信心了。但是神说他创造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是需要时间的，他需要你来配合他的工作，需要他是需要时间的一步来带领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呢不要因着看不见神的工作就不相信神不工作了。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是神的这个创造性的神迹的能力呢还在我的生命当中运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啊，当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在神创造的前面呢，你看见它是一个渊面黑暗啊，神的灵性在水面，从一个渊面灰暗的，那是一个无次序的一个状态啊，渊面灰暗啊，没有次序，空虚混沌，这个呢就是一个无次序的状态。好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做这样工作，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混乱的，就是不正确的。但是从神的六天的创造里边的话呢，第一个阶段的话呢，至关重要一步呢，就是说呢，你看第一步是就是是什么呢？就是光出现了。光的出现的话呢，从一个无次序呢进到了次序里边。所以神说有光以后呢，你再去读创世纪那个创造呢，你就会发现呢，慢慢慢慢那个光体就出现了。那空气啊就出现了，然后呢生命啊活物就出现了，最后呢人也出现了。所以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无序到有序的一个创造性，第一步呢神是要把这光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那个新约里边呢，耶稣他医治过一个瞎子，就是医治一个瞎子，有他走过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然后有个瞎子对他说，耶稣说我要能看见，对吧？说我要能看见，是不是耶稣问他，好像说你要什么？然后瞎子说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回答说呢，医治了他，然后回答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他马上就看见了，然后而且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从无序，从混乱，从沮丧，从这个走到这个神的这个创造性的神迹里边，第一步就是要看见光，第一步呢经历这个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经历这个光的一步呢就是这个信，就是他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什么使我们和神的光分离的呢？你看见了，从瞎子的经历上面来看，我们不信就是没有在这个光中啊。什么时候我们对神有信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这个光中。当我们进到光中的时候，神的创造性的神迹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发生。不管是我们胜不过、得不胜过那个老自己、老罪的那个捆绑，还是我们多年没有突破的那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进到这光里边的时候，神的创造性的神迹开始，而且我们相信神开始了的功，然后神说他一定完成。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好，我们来做一点今天几位的分享，我们做一点回顾。首先是那个肖启明的师母，肖启明他的分享，他的分享主要是讲到了就是光和暗，光和暗的分开。所以我待会儿我们会要把来领受光。所以我们在做领日服事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领受光。所以有人说我们要吃光、喝光，然后领受光。有一个小孩说光怎么还能吃呢？哎，真的能吃，灵人就能吃啊。我们肉身的生命当然不吃光，但是灵人就吃光。所以有一位姐妹呢，在这个在领受这个祷告的时候，她就看到了光，她就是那光像那个小光的碎片一样，往那个灵人里的进到她的灵人里面去，灵人就慢慢就越来越光亮。啊，这个我们要来，待会儿要来特别的为这个祷告。窄门和宽门呢，我们也肖清明他的领受呢，特别讲到就是要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凡事寻求。 啊，我跟他在这方面有点讨论，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他都是来寻求神。我说这个事好简单，你都来寻求神。我说呢，我不用寻求，我说我基本上你这个东西我都知道怎么处理，我直接就处理了，你还要等两天再来处理。我说你呢，我就举个例子，我跟他讲，我说你呢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一加一等于二呢，你就说神呐、啊，一加一等于几呢？然后你就进食祷告寻求了两天，最后神说等于
二。
我说我瞬间就等于二了。我说呢，但是呢，这里头有个结果，就是呢，他这个寻求两天、进食祷告两天的人呢，得到二以后呢，他不仅仅得到这个二这个数字了，他这两天里面他跟这个主的关系啊加深了。还有，我就从这里发现一个点，就是我们太聪明的人呐、啊，有时候在灵里面是个拦阻，确实是个拦阻。我们的外面的人装备太多了，他也是个拦阻。他就是让我们呢很习惯性的去使用。我过去说过一个左撇子和右手的习惯性，就是说我们过去外面的人很习惯装备的很好，就像我们的右手一样，非常喜欢切菜，呱呱呱呱切。现在神说要你要开始来练左手了，因为你的那个左手太笨了。好了，我们呢就用左手特别不方便，我们右手很快就把它切完了，一分钟切完，那要用左手就憋的，可能半个小时还没切完。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在灵里面就像左撇子一样，就是不习惯。我们这帮人太聪明，就是很不习惯凡事来求问神，有些太简单了，我们自己下了决定了，这就是个宽门，很多的人就这样做了。所以你这跟神的关系就很难建立一手关系，这叫一手关系。我前天跟我有一个孩子讲，我说你啊，就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都是二手信仰。他说我现在都不光是二手信仰，我可能到三手了、四手了。所以我说你倒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我说我的信仰都是二手信仰，他说那我二手都没有，我都三手四手了。我说我们要尽快的改变这个情况，就是凡是来求问神的话，其实就是来解决我们的二手信仰，进入一手信仰。我们要有这个 sense， 要去学习来寻求神。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祷告。然后周牧师特别讲到，就创世纪、启示录和那个马太福音。我个人觉得呢，创世纪是神起初的，启示录是神的结尾。其实从起初到结尾，神都来把这个经文赐给我们今天。那意思就是说，神从起初要管到末尾。所以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就要负责这个世界，最终他一定要有个了结。如果一个人做的是有头 无尾，这个世界创造的很好的，最后让了一帮人弄得乱七八糟，最后他说算了吧，我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所以一个负责任的神，他负责创造，他就要负责了结，这就是审判。所以必须审判，神一定会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从起初到末了，神在掌权，神在审判，神在负责。那中间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活，就是马太福音讲的。那整个路径我们怎么走呢？从头到尾我们怎么走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的起初是从创造者来的，末了这位审判者要来负责任。那我们应当怎么选择，怎么活？今天就要做选择，这就是我们要走窄路，进窄门。所以进窄门就是走窄路，所以我们加基督教会现在走的路，很多人都是在问这个问题。你们讲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都外面都听不到？你们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异端？你们是不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别人都不讲就你讲？我说这个可以用这个经文来回答，因为走窄门，进窄门走窄路，就是要是少数人，就是要走神的路。所以相信我们一定要对教会的意向有一个认定，我们要认定到神确实在加兰基督教会来掌权，现在每周就在来掌权。这个信息、这个资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圣经的世界观也好，世界末世论也好，还有就是那个人生观也好，这个都是要来，以两头都要来负责任。我们知道我们是只不过是一个受造者，我们要学习谦卑、敬畏、降服。首先要恢复敬畏，在我们中国大陆群体当中，尤其是海外的中国大陆群体当中，教会的群体当中，敬畏是要恢复的。神特别的有一次特别的感动我们，有一次的感动启示，就是我们这个群体比较缺敬畏。敬畏是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不一定是最不一定像爱神那么高，但是它确实是个起步。你没有敬畏，谈不上盼望，也谈不上信心，也谈不上爱。连基本的敬畏都没有，所以现在的人是非常缺乏敬畏的。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敬畏，对神的敬畏，神的创造者、审判者，在他面前就是当敬畏的，都是胆战心惊来敬畏的才是对的。但是这个胆战心惊不是属于那种惧怕，是那种敬，就是一种神圣的惧怕。 啊，不是啊，不是那种恐惧惧怕，那种伤害的惧怕，那种捆绑的惧怕，乃是一种圣洁的惧怕，神圣的惧怕，这样的一个要恢复在我们当中。很感谢主，就是最后周老师也分享到了，就是周展们走宽啊，宽门聪明的童女啊，和宇宙童女就牵涉到我们家教会的意向。啊，姚牧师分享的就是说，你要什么呢？就是他举到这个例子，你要什么呢？我要能看见。所以我们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再一起来，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一起来，好不好？站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就是我来代表神耶稣，好不好？来代表耶稣问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家庭，代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好吧，永生堂的你就代表永生堂，你是哪个小组你就代表哪个小组，你是哪个区就代表哪个区，陈姐你就代表中国各宣教点，然后我陈辉牧师你就代表我们母堂，那个代表永生堂，也代表新生堂，也代表姚牧师代表新生堂重生堂，我们有人来代表，好不好？那个你来代表重生堂，好吧？代表一起，就是代表我们一起来，我就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问全体的加恩基督教会，我的神的众仆人们，神的众儿女们，我的家人们，你们神的众心腹们，你们要什么？
我们要能看见。
我们要求神的光。
我们要求神的光。
现在就进到我们里面来。
现在就进到我们里面。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让我们把光和暗分开。
让我们把光和暗。
靠着神的灵运行。
靠着神的灵运行。
靠着神的话运行。
靠着神的话。
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光和暗全部分开，
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光，
把我们的属灵眼睛全然打开，
把我们的属灵眼睛全然打开，
把所有一切的黑暗从我们生命当中全然的赶出去，
把我们的属灵眼睛全然打开，
神的光进来，
神的光进来，
大的照进来，充满到我们生命里面，
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
充满到我们的灵人里面，
充满在我们的灵人里面，
充满到我们的魂合体里面，
充满在我们的魂合体里面，
充满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面，
充满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黑暗退去，
黑暗退去，
神的光进来，
神的光进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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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窄门和窄路，就是窄门窄路，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好，我们要求神来，我们要求立定一个心志，凡事来求，要凡事要来求问神，凡事要来跟神连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先立定一个心智，代表我们所有我们所代表的人，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不选择自己的路，
我们不选择自己的路，
选择主耶稣基督的路，
选择主耶稣基督的路，
即使没有同伴，
即使没有，
即使是少数人，
即使
路是窄的，
即使路是
门是窄的，我们定义选择，
我们定义选择，
寻求神的道，
寻求神的道。
了解神的心意，
了解神的心意，
靠着神的能力，
靠着神的能力，
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
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光照，
与主的宝座对齐，
与主的宝座对齐，
与主的心意对齐，
与主的心意对齐，
定义走神，
定义走神，
给我们预备的窄路窄门，
给我们预备的窄路窄门，
走末世心腹的道路，
走末世心腹的道路。
预备，心腹，
预备心腹，
成为聪明的童女，
成为聪明的，
预备灯里的油，
预备灯里的油。
谢谢主，
谢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还有，好，今天就这些。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有一点分享？好，请坐。张总，
我就简单分享一点那个创造性的神迹啊，这个就是这句经文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当我们为一个姊妹的，就是说这个乳腺癌，在那个3天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就是祷告完了之后，然后呢，她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但是我觉得我里面就是非常的，就是相信神的创造，但是她不踏实，她说你再给我来祷告，那我说那就这个托付，那我说就来寻求神，但我好像一低头寻求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经文就给我了，就是1到3节的这个创世纪里面，然后我就跟师母分享，师母说那你就不用担心了，神已经就成就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造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信心在里面，神是创造的神，这是开篇的第一节，就是创造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那当我们要进窄门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神说那骆驼进那个针眼都比这个财主进天国的门还要容易，那我想我们可能都自认为是财主，为什么呢？都很富有，认为自己不是认为无有的，要认为无有我们可能就能进去。所以当我们可能很多难处的时候呢，就是要进那个窄门，这个窄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容易，那怎么办？只有求父来，只有求父来，那父来成就。那我说刚才是说这个经文给我们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儿子，我那个小儿子总戴的那个眼睛那个眼罩，大家可能注意，就是他是弱视。那起初呢我们是从3岁的时候开始查出来的，医生跟我们讲呢，就是在8岁之前要让他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他的眼睛才可以真正的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情况，就是两个眼可以同时有那个立体视觉。那我们到6岁呢，就是到今年呢，我们3年多的时间呢，大概他的视力提高了125度，由475到了350的这个度数。那然后这次郭美江牧师来呢，后来我们就跟他说，我说那个郭牧师来，你要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你想让郭牧师来为你就是有什么祷告呢，他就第一个反应说我要眼睛得医治。我说那好，我说你就为这个来求啊，我说你自己要来祷告。等到那天郭美江给我们来做服侍的时候呢，也很巧的，就一进去呢，因为他带着这个嘛，后来郭牧师就看他说，哎，你这个眼睛怎么回事呢，他就讲了，我们也跟他简单做个介绍。那郭美江牧师，那咱们来做祷告，来做祷告的中间，他的这个镜子他就说你就摘下去就完了。然后呢我们祷告出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被医治了吗，他说我已经得医治了，他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过了些日子呢，大概有2个多星期，我们好像有点不太确信嘛，然后我们就给他在家里面做了个简单的那样的一个测试，在电脑上，那我觉得是在有提高。然后呢后来之后那个谁，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别人也建议说你们要再去给他做一个测试。那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呢，当我们去到原来的那个医生的时候，他就不相信，他说你孩子不可能不戴眼镜，你必须要戴眼镜。所以他测试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我就觉得就好像有点他因着这个不相信，所以他检查起来就不是非常的认真那样。他说你没有什么改变，必须要戴镜子。那我心里头就不舒服，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又去到一个西人的一个诊所那个地方，我就简单跟他讲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他就非常认真的给我儿子就是那个眼睛做了一个测试。首先他的立体视觉提高了很多，第二一个那天测的时候他的眼睛实际上就说已经到200度了，由350一下子就到200度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愿不愿意配镜子呢，我说咱们再戴会更好，他说我不戴了。那然后我就心里面有一个确信，我觉得神就是那样，就是他的这个医治性的这个创造性的神迹，它是一个彰显的过程。那我想他既然说不戴，那我就来就是不戴了。那我想过一段时间他的眼睛一定得就是全然好。我就有时在问，我说你看得清楚吗，他说我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就说是。所以我们就很开心。昨天呢我们就是讲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是出去玩，而且神很开心，就是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同行。那昨天就早晨起来就一直下雨，从周五的晚上然后我们到周六早晨的时候呢也在下雨，然后我们就有很深的一个感动，到吴勇弟兄那个地方去了。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敬拜在里面。那我们当敬拜唱圣衣尘土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同在就下来，然后我们就在祷告跟宣告的时候，我们就想就说这个神的这个转败为胜的恩膏，翻转的恩膏要降临在他们当中。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我觉得神很喜悦，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是探访一样去到那里面，跟他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他也非常的就是开心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好像不被就是遗忘那样。那当我们当这样祷告完了宣告之后，哎，我们一睁眼，大家都一睁眼，那个太阳就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呢，那个雨就慢慢就停了。当我们就是开车要走的时候，哎，不知道是谁看到说，哎，天上有彩虹，哇，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 了。所以我们昨天一天呢，就是说真的是在神的同在当中，那个天就完全就好了。然后我们在那个海湾当中呢，还看见了海狮，就是天然的海狮啊，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就在那里面很开心的两只。我说真的是神的恩宠，就是在他的儿女上。所以我就经历了一点，就是当我们以一个儿子的心在他面前来寻求的时候，神就是很恩待我们。所以就得着真儿子的心，到父的面前去，这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真的是得胜的秘诀。就这么一点分享。
我也想再加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要领受这个真儿子的这个祝福。我们站起来，若是你自己、你的家庭，或者是你服侍的小组和区，若是有某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你自己有特别的需要，就是身体的需要啊，那个疾病的问题、关系的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你的财务问题、你的属灵的问题、服侍的问题，你现在能想几个，能把它想到，你就说我今天我要把它交给主，要求神的大能。因为 Cindy Jacob 他不是说了吗，我们压力的、身体的、债务的都要把它除去，我们要神迹，我们要神迹。现在靠那种靠这种天然的已经不行了，必须求神迹。我们把神迹要求降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现在就把你生命当中现在过不去的东西，现在最需要要来解决的东西，现在自己向神来讲。现在的这样被世界打的一个游戏中，我们电子上的意思我把它交给你，把它生去把健康交给你，把它相信的把它定义的愿望把它预的力量辖制正义不要交给你，不要求你的好，都把你所想要的解决的问题交给主了没有？交给了以后，我们就来宣告，我们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要来领受，我们要来领受真儿子的恩膏。我们是万王之王、创造主、审判主的真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的神他乐意把一切的好处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嫁给他的儿女。主耶稣，亲爱的阿爸天父，刚才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把他们心中所要任何的他们生命当中的困境难处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已经带到了你的面前。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支取，我代表我们整个家人基督教会，代表我们刚才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向主承在你面前的各样的这些要求和需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来靠着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把主的赐给迦安基督教会跟那个天上的府库全然的打开，祝福的通道打开，超自然的能力降下，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问题，无论是关系问题、身体问题啊、服侍问题、灵命问题、诸多的问题，都带到主的面前，全然的被解决掉。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全部的从我们当中退去离开。主丰丰富富的祝福身心灵的健康和兴盛，主啊，神所喜悦的进入我们每个人几代的家庭当中，几代的进入到末世的命定，全然靠着耶稣基督的超自然的神迹，全然的成就在我们当中。荣耀主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抓紧时间来祷告，大家分组来祷告啊。永生堂的就是各位区长带领啊。